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神造了亚当之后，神哦，对不起，再回一章啊，到十，再上一章啊，谢谢。在神创造人了之后，他对于亚当有一个吩咐，他说在园中，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在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哪一个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亚当的一个吩咐。人对于善恶的吩咐，善恶的 分别乃是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善恶不能人定，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想法，只有在神的定规的中间，神创造人的里面，知道人需要的是什么，知道人应当怎么行。所以园中树木非常的多，有一棵树上的果子，神说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然后我们就读到下一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中间，神对那人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神在创造的里面第一次我们出现在圣经中间看见不好这两个字。神在一切的创造的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看着都是好的，神看着都是好的，这是第一次出现不好。也许是中国字吧，好这个字就说子边上有个女，但女不在那里的时候就不好了。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里不好是指不完整的意思，不美的意思。为他造一个配偶，配偶这个字是把他放在你的面前，或者说是与他平排，原来的希伯来文是这个意思，是与他平排的，是同等的。我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这个字在旧约的里面，这个字它所含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救他。所以到底谁帮谁，是爸爸来帮孩子做功课呢，还是孩子帮爸爸来扫地呢？这里面这个都是这同一个帮助。不过大家知道啊，这里面没有任何贬低女人价值的地方。神为她造一个配偶来拯救她，来帮助她。为什么需要造一个配偶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人需要同伴，因为人需要爱，人需要爱。所以人需要同伴，但是人他这个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神对于那个人说，唯有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可是我们就发现在下一段圣经中间读到人出问题的地方，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我从第八节开始读。这里面说天起了凉风，这个一般的解释是指在也许天比较晚的时候了，黄昏的时候天凉下来了。这个凉风这个字也可以看成是大风，这些字意思在旧约中间有些不同的解释。在圣经中间我没看见当神出现的时候常常是由飓风与他一同出现的。所以 in any case 风出现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这是人不按照神的心意，违背神的律法，说这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他们吃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天起了凉风，神到园中来，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 也许是听见神的声音，也许是因为这个风的关系，也许是听见神走步的声音，我们不知道，可以用些想象力。他们知道神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就躲避神的面，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开始躲避神的面。躲避是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遮起来。那么我们再读下去，那我们就看见说，神开始找那个人。耶和华曾呼叫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说，那个人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成了。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对那人说，所以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神只是说，我现在要跟你说话，你要出来与我面对面的说话。我不晓得你们成长的时候，做孩子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讲话，爸爸妈妈有没有同样的要求。我的爸爸妈妈有这样的要求，要跟爸爸妈妈讲话，看着爸爸妈妈讲，你不可能一边看这边一边做别的事情一边讲话，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沟通。你在哪里？他躲起来了，神把他叫出来，神把他叫出来。那个人就解释，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现在原来是美好的环境在里面，这是伊甸园，现在出了样事情，那个人违背了神的律法，开始有了害怕。圣经中间告诉我们说，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没有惧怕。他为什么惧怕了呢？因为他与神隔离，神就是爱，在这个隔离的里面，从前不怕，现在与爱隔离，开始会怕，我就惧怕。 并且呢，他说我变成了，这跟他赤身露体有一点点关系。赤身露体在圣经解释的时候有许多的讲究，基本上面衣服是一样东西，把自己的身体与外界隔离的一样东西，不见得是因为冷的关系啊，这是一种藏的一个本事。人在吃了这个神说不该吃的树上的果子之后，这个字它的原文看起来有点像，英文原文是希伯来文里面跟苹果这个字看起来有点像，所以大家说是苹果，其实可能不是苹果，那么有人说可能是无花果，不过它什么样的果没有关系，是不该吃的，他们吃了，吃了害怕。然后他说我发现自己，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原来不会羞耻的，现在发现是羞耻的事情，羞耻是绝对跟罪连在一起的。现在知道什么是罪，罪进到人的中间，发现说羞耻进来，他失去了人最基本的一种纯真，人与人中间的关系已经开始被破坏，我变长了，现在开始是隔离进到人的中间，隔离人与神的一种隔离，人与人的一个隔离，他们发现自己的羞耻，需要把自己身体藏起来，这是隔离的第一部分，这是代表性的讲到发生的事情。神说，神问他说，那么在下面啊十一节里面，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这是说你为什么会羞耻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便吃了。当神把夏娃倒出来放在亚当面前，亚当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就是我最亲密的，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变成你给我同居的女人，不一样了。神啊，都是你自己干的坏事，你如果不给我这个女人呢，我也不会吃这个，因为夏娃这个夏娃受引诱，她给我，我就吃了。这个吩咐不可是这个树上的果子，是神造了亚当之后跟亚当讲的，到夏娃再来再吃了一点。 所以这本来就是亚当的责任，他不但不再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开始推这个责任，推给谁呢？推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受到破坏，两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对他们的一个吩咐。这本来就是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现在开始有了分隔。本来神把一个极大的恩惠给人，恩典给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现在这变成个问题，这个恩典的本身变成责怪。我们之所以处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都是神有问题。人开始怪罪神，人开始怪罪人。当人与神疏离的时候，当人在神面前隐藏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立刻受到破坏。人背叛神，开始躲避神，人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亚当夏娃就开始彼此怪罪，接着下来该隐亚伯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就开始有凶杀的事情。人进度现在我们的光景，神造人的时候对人说独居不好，人需要同伴，人需要爱，然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的破坏。你们看，如果你们对于诗词有任何喜爱的地方，最能够感打动人的心，让人家读了之后记起有同感的诗词，通常跟寂寞有关系，通常都是跟寂寞有关系。比方说我们读到南宋的诗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李清照，他有人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词人。他在南宋的时候金兵南侵，他46岁的时候与他非常相爱的丈夫与名臣生死隔离，他的先生死了，接下去国破家亡，他自己寄人篱下，然后独自在那里寂寞的度日。他从那个之后所写的词非常感动人，这里面有一首大家都熟悉的，他出生的地方乃是七个，开始用七个叠字开始，其实这个声声慢的里面有许多的叠字的出现，这是他的一个创作。寻寻觅觅找什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冷冷清是家里温度不够吗？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的一个开始。他在找，他在找，在找他的同伴，他在孤独的里面。你看他会写到后面，守着窗儿独自折身的黑，在我的窗明窗前面等等等，怎么天还没有黑，天还没有黑，天还没有黑，度日如年，描写他的心情。我们读到的时候心中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孤独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人独居不好，但是人因为与神隔离的关系，开始与人隔离。隔离有什么不好吗？真的是不好。这些就要从一些科学家做的实验里面来看。在50年代，有个在 Wisconsin 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Harry Harlow， 这个人他因为当时政府给他的经费不足，他是做心理学啊，那么有些实验是需要借助动物来做，不能让人来做。跟人非常靠近的一种动物是猕猴 Rhesus Monkeys。 那么这种猴子呢也蛮贵的，所以他那个时候经费不足呢，他就决定只买小猴子，不买他们的妈妈，妈妈比较贵，所以他买了一大堆小猴子自己养，自己做妈妈。那么那猴子怎么养呢？看猴子需要吃什么给它好的，然后猴子给它暖的，给它毯子，给它玩具，这个猴子的这种环境给它安排的非常的好，所以这猴子长大呢，它的也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茁壮，这猴子每个长大看起来都很好。可是这些猴子心理不正常，你晓得猴子也会心理不正常的，它怎么心理不正常呢？啊，在那个笼子里面咬那个笼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有的时候就两眼直瞪，好像眼神空空的在那里看。你晓得这种人，有时候你们会看见这种人，对不对？而且有 rage， 有种说不出来的愤怒。猴子什么的话，心理不正常。为什么心理不正常？每一个猴子单独养大的，他发现这样事情之后，他就要看看说，是不是孤独？你把他放在孤独养大，就是不让他有与别的猴子有交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造出来的问题？这是他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发现。不但是人需要同伴，连在生物界中间都看见有这种情形。这里的实验越做越多，现在有人发现在美国有一批人是在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如果在监狱里面又做坏事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把他已经在监狱里，不能把他再关起来，对不对？那么怎么关他呢？单独关在一个地方，把他单独拘禁，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 把它单独关在那里。那么这个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是犯法的，因为这是不人道的事情。不过美国呢，仍继续这样做，单独拘禁六个月以上的人心理开始不正常。 97% 这类的人他心理不正常，在一般的这种犯人中间，只有 3% 的人心里有这一类的不正常。什么的不正常呢？就是你量他的脑波，量他的这个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啊，这是一种脑波图啊。那么在这个图所显示出来这个 patterns， 跟这些脑震荡、脑筋受伤的人所显出来的 patterns 是一样的。脑波是指说脑怎么运作啊。那么是有些可以量的东西在里面，发现你如果把它关在一起，关在一个地方，不让它与别人接触，它开始脑筋出问题。这是在实验上面我们知道的，影响一个人他的心灵。人需要同伴，人需要同伴。我们也许有人看过一个电影，是2000年，叫做《荒岛余生》（Castaway）， 是 Tom Hanks。所以一个人在荒岛上面很可怜，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后来有一天飘来一个排球，他一个人在这个荒岛上面很生气，就打那个排球，打那个手印，学着手印打在上面。后来他看看说，这个手印呢，他可以稍微改一改，改一改，弄一弄。你看这里个照片啊，就是那个排球，他把他手印，你看五个指头在上面，他扮成一个人的样子，这变成他的朋友，给他起个名字叫做 Wilson。他一天到晚就跟 Wilson 讲话，他有个现在陪他讲话了，睡觉把 Wilson 放在那里，早上起来 Hi Wilson， 需要同伴。后来他要从岛上逃出来，这个 Wilson 从他的船上掉在那个木筏上，掉到海里去，他拼死流血去救这个 Wilson。 人需要同伴，那个电影在这一点上面演的是非常的深刻。有个在耶鲁大学，他这个 Medical School 里面是 geriatric director， 就是 geriatric 是老人科，那是一个老人的一个专科的一个主任，叫做 Leo Cooney。 这个人现在活在那里，年纪也蛮大了。他曾经劝人家说，如果你要为自己身体好的话，如果你有机会到一个人到这个健身房的 gym 里面去运动，或者呢在同一个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同时也有机会呢，就跟你的孙儿再去玩一玩的话，他说为了你的身体去跟孙儿玩，不要到健身房去。因为人与人的接触是必须的，是使得人完全，是使得人健康的。人都需要 touch 到别的人，需要与人联系。但是人真的能与人联系吗？1983年行动电话出现，开始人可以拿着一个东西走来走去，跟另外一个人能够有沟通。现在这个行动电话跟互联网又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一个互联的工具，整个改变了现在人生活的形态。最近的统计，全世界有57亿个手机的用户，全世界才差不多就70亿人的样子，57亿，77%左右的人有个，就是的人有手机，或者说有手机用户，那么有些人好几个用户了。人 开始一天到晚这个变成他最重要的，为什么？你借着这个手机能够与别人联系呢？这人最需要的东西。你看下一章，这里有个孩子说，这个小孙女啊，大排行里是老三，他是老大的老二，就是 Caroline， 那个时候才一岁多一点，不会讲话。虽然不会讲话，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他手上是拿了一个东西的，什么东西啊？爸爸的 cell phone， 爸爸的手机。虽然不会讲话，知道说这个东西是要这样子的。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就是 AT&T 在80年代的一个广告，这个广告非常的 powerful， 大家读了之后，大家看了这个广告之后，对 AT&T 有极大的好感。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人需要与别人联系。 AT&T 说，我们的电话可以做这个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是他学来的嘛，一天到晚看着爸爸妈妈拿了这个东西放在耳朵上面，他也要放在耳朵的上面，看起来很 cute， 看起来也蛮令人担心的。你们知道现在有个理论叫做五度分割，或者说六度分割，任何世界上面两个不相干的人经过五个中间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人一定是人的，就是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世界上任何两个人，我这个很厉害啊！实验怎么做？用 Facebook 上面有很多朋友，对不对？你从这个朋友里面说，这些朋友里面他有哪些，还有一些哪些朋友？ Facebook 平均一个人有190个朋友。你但是这里想一下，194上你就知道这个数目有多大了，就全世界整个的 cover， 但那个数目是很多的 redundancy， 是个 cover 超过所需要的数目。这有不同的实验，用 email， 有各种的办法。人与人中间只隔五个不同的人，现在我能够 reach out， 我可以介绍我的手机，介绍互联网，可以联系到任何的人，人与全世界人都联系起来，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下一章，亚里士多德却说，他说 friend to all is a friend to none， 就是如果你交游天下，全世界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其实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这是人现在真实的光景，人通通连在一起，通通连在一起，谁是你的知己？就说这个人他给你完全可以赤裸敞开，这个人他可以为你死，这个人他真是了解你，这个人你不需要在他面前隐藏。打电话比你晓得，从前 AT&T 开始打开始要创造一种，或者说要推行一种可以看得见的电话，那个时候70年代他们会做这个事情，结果不卖。为什么不卖？说谁要打电话给你看见？打电话就是我这个蓬头散发衣冠不整，跟你讲黄金大秘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这放放心心讲隐藏，一旦你看见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谁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你能够完全赤裸敞开的呢？这一类的电信的东西让我们叫别人知道我要他知道的，我隐藏我要隐藏的，人都是在彼此某一种隐藏的情形之下互相交通，这不是真实的交通，是在树后面跟神说话。这个问题现在人不再自觉，人只知道说这个电话非常的好，让我们能够真实与大家都连在一起。有个人叫做 Sherry Turco，这是一个在 MIT 的女教授，她写了一本书非常畅销，叫做 Alone Together， 在牧师曾经提过这本书，都是像这本书的名字多少 Alone 单独的 Together 在一起，所以中文翻译成为孤独与共，大家一起在那里孤独在一起，这很奇怪的事情，一起怎么会孤独啊？一起会孤独啊，这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光景。人在一个虚拟的世界的里面，其实与现实隔绝了。在芝加哥大学有个教授叫做 Cassipiopo， 这个人他是社会神经科学家，叫做 social neuroscientist， 他研究这个东西 集体之间的一些交的关系。写了一本书叫做 Loneliness， 写了一本书叫做孤独，人的单独孤独性。他说社交网络 Facebook 啊 MySpace 啊这些东西，他说仅能给人与人连接的，带给人与人连接的一种假象，其实它自终带来人更深的孤独。所以人在这种与外面接触的里面，所以专家们的研究的结果说，其实不是人说哦我朋友多了，其实他变得更孤独了。这是我们许多人不能够想象或者不能知道的事情。有个人叫做 Michael Buzziha， 这些人名字蛮难念的，他是爱荷华大学的通信学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nterpersonal Divide，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人与人之间的隔离 ，subtitle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在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的里面，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一个团体，我们的 community， 这个团体到底在哪里？现在全世界人我都可以接触，但是谁是我的团体？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教授里面他所写的，他说人与人因为缺乏真实的接触，借助科技把自己隐藏了，把自己藏起来了。我们真是了解这个吗？真是了解这个吗？我们宁可用简讯用电邮，不肯面对面的讲话，面对面流露的太多，露出来的太多。如果我们告诉别人的想法，如果我们告诉别人我们心中的感觉，我们才好像说那才是我的东西一样。什么是我真实的感觉，要看我怎么跟别人讲。人在一种假象的中间生活，下一张图片是人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人最好的朋友，在美国人说 The best friend of man， 人最好的朋友不是人哦，人最好的朋友是狗。你看这个狗，它是 Helmsley， 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女生的狗，它的名字叫做 Trouble。 这个女生，这个狗呢长得蛮可爱的，可爱归可爱，这个狗才有钱呢。当这个 Helmsley 他过世的时候，他的遗产中间1200万指定给这个狗，这个狗还有保镖，这个有保镖啊，1200万的这种狗，哦，你要他所住的，他所吃的，他怎样怎么样的打扮，怎么样的？哦，这个狗是不得了，他身上一定是这个 ，no， 是不是该熄灭的 ？I'm sure this。可是他是人第二好的朋友，什么人最好的朋友？下一张电话，或者是说我们的 computers， 这里有个电话，800万，有电话800万是 iPhone 吗？是 iPhone 啊，那怎么这么贵？它是白金的壳子。用红钻石，粉红钻石镶在两边起来的，哦，800万，为什么？宝贝啊，对不对？他有钱，要宝贝，这样宝贝吧。讲得不错了，一个电话，你的电话总是开的，对不对？总是带在身上的，什么东西跟你这么亲密啊？你睡觉之前要拿来看一看，早上起来最先就是看这个东西的，只要他一响，你立刻要去看他的，对不对？十二道金牌，电话一响，还得了？我以为是在等飞机，坐在这个候机室里面，对面有年轻妈妈，边上坐个孩子，蛮 cute 的一个小孩，小小孩，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他没有太阳情绪，这个孩子哇，大哭起来，哇，哭起来，那个年轻妈妈边上的孩子哭起来，这种经验我是有的，因为我家里这种小孙子蛮多的。这个孩子一哭的时候呢，这个妈妈的手机响了。孩子在哭，你想这个妈妈是先管孩子还是先管手机？不要管这个妈妈，你先管孩子还是先管手机？恐怕是手机吧，一试而过，我不接的话就接不到了。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呢？你什么时候曾经接过任何紧急的事情？说不定紧急，有人在找我。人心中极大的一个需求在这个地方，手机变成我们与别人接触的东西，我们认为那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我最近在外面领会，在别的教会中间，不但他们没有叫会众不可以开手机，在领唱室那个这个弟兄零零零零站，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到他，他突然就不唱歌了，他就口袋里拿手机看看了，大概是静音啊，我们看不见，我听不见声音，嗯，再继续唱歌看看。在领聚会的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人在这种光景里面要出现极大的问题，你晓得吗？什么是我们的 priority？ 什么是我们人生命里面最需要的？爱，人与人的相连，我们的伴侣。但是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呢？电话里的声音比真人的声音更为重要。一个妈妈去接孩子，去看这个，比如说孩子在打球啊，在外面玩啊，所以呢啊，有 program， 到时候妈妈去接啦。那么很多的父母亲都去接啦，都在外面。从前呢，爸爸妈妈我也接过孩子嘛，孩子还在打球没有玩，我就看我的孩子在哪里哦，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孩子打完球就。他就抬起来头来找爸爸妈妈了，对不对？有爸爸妈妈接他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看，我们爸爸妈妈在那看看看，突然间四目相对，哇，好高兴啊！哎呀，不能跑来。现在这种事情少了，为什么？儿子和孩子会稍微塞个东西，说不定。然后呢，他看见爸爸妈妈在那里，爸爸妈妈在看 cell phone。这是太平常的事情，有个东西介入人的中间，介入人与人的中间，介入人与神的中间，我们不能让这个事情介入。我真是再一次诚恳地劝你们，来聚会的时候把 cell phone 关掉。如果你是我的话，我是把 cell phone 放在车子里，那是需要真正有问题的时候，需要找人的时候是需要的地方，平常带来了干嘛？什么是重要？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重要。我们的心被那自豪的吸引住，我们就越来越会失去我们那自豪的。沙特说的不错，下一章他说人是单独的。沙特是一个人文学家，他不相信人，他不相信有神。他说人已经全然孤独， man is alone。 他说人，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他不相信神，所以人没有神在天上看过他，也没有人在他面前引导他，更没有在他里面引导他，也更没有人在他旁边扶持他做他的朋友，所以这个人变成全然孤独， man is alone。 在美国的统计，25%的美国人是 live in loneliness， 在孤独中间生活。现在社会的年龄越来越偏高的时候，孤独的人越来越多，那人独居不好，现在多少人在那里独居？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有没有责任？到底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把神的爱，这个福音带到人的中间？我们其实不能做什么，因为是神来找人，当人孤独了之后，神来找人说你在哪里，这是福音。神找人，神找人。卢森他是 Verizon 的记者，有另外一个这广告公司，这个电话公司还很会做广告，大概是 Verizon， 也许你们还记得不久以前的广告， Can you hear me now？Can you hear me now？ 神说你在哪里，我们听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真的能听到他的声音吗？知道人心中那最深刻的一种需求吗？是人找人，我们怎么知道是人找人？神圣经太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来找我们。在启示录3:20里面告诉我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是神的主动，他在等我们开这个门。 啊，这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的心都需要在神的面前知道神要与我们交通。他在门外叩门，我们能听见这个声音吗？神要进来与我们有交通，我与他一同，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固然是跟吃饭有关系，这固然是跟我们教会在许多团契聚餐之前，或者聚会之前，或者聚会之后会聚餐有关系，这本来是人的一种交通嘛。神要与我们有交通，他是一个永远不弃绝我们的神。以赛亚书49章里面下一章，他说我们也是熟悉的话，妇人焉能忘记他施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多细腻的话，知道人间的光景，知道人的反复无常，甚至于在父母亲里面都会出问题。神说就算是如此，我总不忘记你。在诗篇27篇10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没有这样子真实关爱我们的神，只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要他，所以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都是你不好。但是神给我们的都是恩典，我们把这些恩典有的时候误用，反而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责怪神。神却一直顾念我们，神要做我们的朋友。他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与挪亚同行300年，神的主动。亚伯拉罕是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到神他称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摩西是神的仆人，神称摩西是与他面对面的。也许下一章这个经文你可以去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没有间隔的面对面的说话，跟打电话是不一样的。不要以为那个就是沟通，那是沟通的一部分。真实的沟通有个面对面的成分，这个面对面的成分在现在的时代里面越来越不方便，也越来越少。然而福音却是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也告诉我们，无论在我们什么样环境的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的中间，就算我们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太能动，我已经在一个非常危急的里面，就我单独在那里的地方，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不怕遭害呢？圣经说神的应许，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关怀，这是神的爱。与神的关系的福建是人与人关系福建的一个开始。在圣经中间有许多这类的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去讲它，我只让大家看一段圣经，是下面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一样事情。摩西有一次因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关系，神说我就不领你们，我派我的使者领你们去迦南地，去留这个应许之地。摩西向神恳求说，不要你亲自跟我们去，不要让你的使者领我去，你要自己跟我去。这是摩西的一个看见。摩西也知道说，神所交给他的不只是叫他完成一样事情而已，神所交给他更重要的工作是让人认识神。所以进了迦南地并不表示他的责任尽到，不是人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做完而已，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人与神在一起的这个神引导的过程中间，这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摩西一直要神亲自带他去。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当神说好了，我就带你去吧。摩西跟神的那段交通啊，在出埃及记第33章里面，这一段祷告跟神的祷告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个祷告，圣经中间的祷告，讲到神与摩西之间彼此的一个对话，像朋友对话一样。当神答应摩西说带他亲自带他去之后，摩西更有个要求，他说求你指教你的道，让我能够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要看神，圣经告诉他不可以看神的，他要看神。他对神关心是神的恩惠。耶和华说，我要我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也许你觉得对话中间有一点点转接，有点突然，其实不是。根据 Tim Keller， 这是在纽约这个 Redeemer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对于恩慈这两个字的解释，他说恩慈这两个字在圣经的中间常常含着一种非常重的一个成分，是友谊的意思。友谊，我把我的恩慈，我是你的朋友，所以前面就讲是与神面对面嘛，他是摩西是神的朋友嘛，我把我的恩慈，这是神的这种 grace， 他的一种恩惠，在与人相交的里面，愿意跟他做朋友的里面，特别显出来。我要把我的恩慈在里面让你看见。神是一直在找人，新约中间耶稣也是一样。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读到说，耶稣对门徒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以后不再是你称你们为仆人，这些门徒是服侍主的，是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不知道主人的心意是什么，我乃是你们的朋友，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不只是成就他要教给我们都做的事而已，要我们认识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朋友，就是这个意思。朋友，神要做我们的朋友，新约旧约里面都是这样。在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其实人与人的和睦建筑在人与神的和睦的中间。当我们与神的关系重修复好的时候，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也可以变好。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因他这里走基督使我们和睦，这句话的翻译如果更准确一点的话，是在夸父的里面，这是圣经里面也写的，原文是说他是我们的和睦，神是我们的和睦。因为这段话有的时候是拿来解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这样翻译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有点奇怪了。其实也不是啊，这边这段话中也讲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和睦，他成了我们的那个和睦的桥梁，他就是那个桥梁，他就是那个和睦。人与人的和睦是借助神，借助基督与另外人的和睦。沟通不见得能够解决人的误会，你我们想说沟通多了那么就关系就好了，不见得。夫妻之间常常沟通，夫妻之间常常吵架，但是不见得因为沟通的多所以他们中间就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是沟通的越多的地方问题越大，因为不只是沟通的问题，它缺少中间一个桥梁。我们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神，人与物之间都有它一定的关系，一定的顺序。我们用科技没有办法是拿来补弥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多少夫妻，这是我个人在辅导的时候有的例子也非常的明显，因为这里的夫妻不在我们中间，我就可以这样讲，他是我们教会的一部分。他们初来到教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信主，为什么会到教会里来呢？因为这个姊妹说我的先生要杀我，是真正是岂了这个凶心，他是有枪了，真是买了枪了，所以呢就很害怕。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要跟这个弟兄能够有点交通，牧师特别要我们为他祷告。他说我在这里见他的时候，他身上可能带了枪的，一言不合我首先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受害者，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个心啊在里面，这心里很多的恨啊。后来弟兄信主，后来姊妹信主，现在两个人合作无间，在神面前一同服侍主，这些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人与人沟通关系的恢复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建筑在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亲密。人都有这个需要与别人联系，那人独居不好怎么样才能好呢？只是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别，因为人 不能在躲藏的中间建立这样的关系。人真是信了神，你就不需要自己人家对不起你，比方这样咬在心里说他对我这样不起，我怎么能原谅他。神说神宣告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信这句话吗？神说我是那个替你伸冤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就不必自己来报应，必要是我亲手报仇才算。如果我不亲手报仇，谁报我的仇呢？所以这个时候就非报不行，这是没有神，没有神的人所讲的话。但我们一旦认识这位神，知道这位神是恩待的，这是一位 公平的神，他也亲自应许我们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就是为他那个人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的手可能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筑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说信教有什么样的魔力啊，你信了教啊关系就好了，不是，而是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福音改变一个人与神之间真实的关系。所以把福音传给别人，不是把基督教传给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让这个人能够认识神，其实是世界大同的开始。你想想就知道这句话是对的，整个人之间的和平需要从这里开始。当然也许这是做不到的事，然而神把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些资源。一个教会不是说它有个漂亮的房子就是一个好的教会，不相干。而这个教会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代中间所传的信息是什么？神把基督差遣进入世界，基督也说他把他的门徒，把我们，把他的信徒差遣进入世界，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教会的责任就是在这个世代之中间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在找人，见证说任何人他愿意接受神，神的恩典就在他的身上，见证说任何人愿意来亲近神，神不但在等他，在亲近他，也让这些人他所接触到的人之间的整个的关系都受到改变。我们的见证本来就是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17章说，我在他里面，这是耶稣讲的话，你在我里面，神对于为门徒在父神面前的祷告，我在他们里面，在门徒里面，你在我里面，父神在基督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神既然，耶稣既然已经在神里面，所以这个完全的合一已经成就。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们所传的这样东西，神差基督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救世主，就是让我们能看，让别人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能够合一。真正见证是在这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这是神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一个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光，进入光明者的美德。讲得清楚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原来在黑暗的里面，现在要进入那宣召我们的光明者的美德的中间。教会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性向不一样，然而这就是合一是在不一样的中间彰显出来。有人曾经我们说，你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比你们大，怎么现在你们教会比我们大这么多？这是一个组内的一个长者对我所讲的话，我也没什么可以回答的，除了说这是神的恩典。可是我的心中隐隐约约知道说，在过去这30年中间，教会的成长很大的一部分是出于弟兄姊妹们能够合一，能够同心，能够合一。如果那二者对教会有什么样的破坏，就在这个地方破坏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破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人知道神的爱是什么，也知道神的话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许多的过错。神把我们呼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些资源，放在我们手中的一个使命，是让这个世代中间的人知道神爱他们。神人的这种孤独的里面，神说我是你的朋友，其实一切在主里面的都是他们的朋友。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这句话吗？你心里也能说，对主说，除你以外这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这地上我也没有所羡慕的。当人的心能够真实在这句话上起了共鸣， 手机关掉不是大事，我又回到手机这里来，因为这变成现代人的金牛犊，变成他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 symbolically 啊，就说这种代表性，我们教会有个特色，聚会的时候没有手机响，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听过聚会的时候没有手机响的，总有个手机会响的。 Not here， 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说，是我们爱神，知道这段时间说主啊，我单单在你的面前。这个的修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这个的修复让教会在神的面前合一的一个见证，这个的修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间最需要有的。当一个僧人走进一个会堂，他心中所找的到底我的 community 在哪里，到底我的团契在哪里，到底是不是有人真实的关心我，到底是不是有人真是我的朋友。我们说是的，你在我的面前你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口袋那个手机最重要，你重要。这是代表性的在讲，我们一方面提醒自己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午等一下，如果你时间可以，来帮儿童部门来抬一些桌子椅子到新堂，从旧堂抬到新堂来去做，两个人一起抬桌子的时候面对面，那讲话就是面对面的讲话。 Do it， 这是真实的关系，跟 text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这个真实的关系，这个关系在教会中间建立的时候，其实也是人与神之间建立这个关系。神借助弟兄姊妹们把他的恩典显示出来，我和神愿意盼望看见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是以谦卑为怀，在神的面前知道说神恩待了我这个罪人，在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对于我都有一些恩典在里面，他就算有些不对的地方，有些弱点，有些他看不见的地方，神也借助我能够帮助他，彼此帮助，彼此相爱，让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被他建造，用我们原来就是他所建造的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愿神在这里建造是美好的，神的建造就是我们，愿这个荣耀都归给他。我们用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主，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多归给你，因为我们心中所寻求的本来就是要认识你的恩惠。主啊，谢谢你来找我们每个人，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真实在圣灵的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圣灵已经做成的合而为一的心。愿这个合一在这个世上的人都看见，说神真是在这里做了大事，因为基督在他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